Hello.
Good morning, Ify.
Good morning, Wendy.
Good morning, Ify.
我已经不会了。
我也不会。我其实口音。
等一下，你第二个是 Indian accent 吗
？I was trying to
你。你是在？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印度的朋友？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各式各样的口音，他都拿捏得非常准确，学得非常到位，我很羡慕他，你知道吗？因为他本身是香港出生的英国人，但是有去美国读过高中，然后也有在日本上过学，也在北京生活过，所以他整一个人就是各种融会贯通，真的就是各种口音融会贯通，加上他本来就蛮有语言天赋的，所以就是对他就是可以时不时爆出一句非常精准的就是别种口音的那个腔调，而且他是可以精细到不仅仅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英式英文美式英文这样子，它是可以再 detail 一些，比如说 Irish accent， 然后还有什么 Scottish accent， 就是可以再去精确到一个比较细的地域，哇，我就觉得 yeah。
那他会 Chinese accent 吗？
他不会。
他无法。强人所难有点。
我都不太会 Chinese accent 呢。我好像我比较算是没有 Chinese accent。
你觉得你有 Chinese accent 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点，就是 不太明显的 Chinese accent。
嗯，
对嗯， Chinese accent 好像是不是就是尾音比较像T 跟 D 结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轻轻的带过去， Chinese 所谓的 Chinese accent 是不是就是会比较着重那一些点，不知道，
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学术的来分析这个 Chinese accent，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是有一个同学做自我介绍什么之类的吧，就是然后他当时起来说了一句类似就是 My name is， 就这种，然后可能别人就会觉得
对对对
哦，他有 Chinese accent， 对，其实中国人讲日文也会这样，对。
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小小的，我想起这件事我觉得有点好笑，就是我们以前上日文课的时候嘛，你知道日文跟英文不一样的是呢，日文里面很多单词跟中文的单词是一样的，比如说图书馆，
嗯，
对吧，就是图书馆
的
日文写出来也是图书馆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只不过它有一些就是繁体字在里面，但是你也听得懂，也是一样的
啊，读音也是一样的吗？
很接近，所以就为什么很多人会发音的时候会发到有一点点很像中文，就中国人学日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发音会发得很像中文，是因为它的发音确实很像，就比如说图书馆是可能我发日文也不是很标准啊，但是就是 something like 图书馆
啊，
然后对对，或者是什么电话就是 Denver， 然后所以很多人发音的时候就会发得很像中文，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讲日文的时候听起来
夹杂
也很像，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So God， 哇，我第一次知道哎、欸
啊，
我一直以为那些字的发音跟他写出来是完全不一样，就图书馆可能会是一个 kiwachi， 不知道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一样的，一样就很接近，
哦、
很接近，嗯、
哦。哦，有趣耶，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我们以前要做那个就是日文就学日文考试的时候呢，他要你标那个读音嘛，就他会放汉字下来、
嗯、
然后你标读音，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瞎就懵，
嗯，
有的时候还真的可以懵对。
Interesting，
对，
哦哦 OK，等一下，我必须要，我想啊，我真的忍不住，我要暂时岔开一下话题。我今天早上就是在等你录音这段时间，我就在滑 Facebook 嘛，然后呢，滑着滑着呢，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被求婚了的消息，就是订婚成功。
等一下，是我认识的人，
你听我讲完
哦。Okay.
我认识的人。对、
oh, okay.
然后像我们这个年纪在 Facebook 看到有人被求婚成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嘛，对吗？
对啊，
就是很多都结婚了嘛、
啊、
但是我看的当下我真的是 what the，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但是我也忍不住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呢 我认识这个人呢，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当时在海口住的时候，不是有，就是有一些美国家庭的小孩嘛，然后包括我认识他们，然后包括看他们刚刚结婚生下小孩，我认识这个女生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才两岁，然后她现在要结婚了。
等一下，所以她几岁结的婚啊？
那我算了一下，其实她现在也22岁了。可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两岁，他是让我开口讲英文的小妹妹，对、啊、他就是那一个当初让我开口练习讲英文的小妹妹，两岁的小妹妹，然后他现在要结婚了、啊、那个冲击至于我就是我的就是呀，当初两岁的小朋友现在都要结婚了，我还在这边啊。Okay.
是有点震惊嘞，是蛮震惊的。
对，
嗯，深呼吸。
对，不过刚好可以嫁接回我们今天这个口音，
生命的转场
。没有很生硬。是因为呢，因为我长大之后，我讲英文，常常很多人都会问我怎么学英文的，因为我没有、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啊、，my name is 这种就是。比较重的、typically 的一些口音，然后我很难跟别人解释啊、因为是小的时候我跟这些美国家庭一起生活了2年，他们的小孩不会讲中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英文，所以我的语言环境就比较自然。
嗯，
然后因为那个家庭是美国，应该是加州吧，对，加州人、
okay.
然后那时候在中国，所以我学到的口音就比较偏美国腔一点。
嗯，
然后呢，其实应该也是最近几年吧，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讲英文的时候，我的一些词变得比较英式一点。嗯，
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感受比较强烈，就是你的发音和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私下讲话就是会就是中英
夹杂的比较混，对，
夹杂的比较厉害，对。
对，
然后你的发音，包括你的一些用词，其实是蛮英式英文的。
哦、真的、哦，
真的，对，因为我听英式英文很少嘛，
哦，
就朋友，大部分朋友可能讲出来的都是就是美式英文，包括我看剧，我看美剧也看的比较多、嗯，所以我突然听到一个英式英文的，啊、我会
蛮敏感的，
脑海当突然会一下有点不习惯，对，所以我会感觉你的英式英文还是多于美式英文的，
你的口音。Interesting。可是我只有在讲几个certain words 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蛮英式的，比如说I can't。我之所以用 can't 不用 can't， 其实是这个是我比较早发现我喜欢用 can't， 是因为你用美式腔你说 can 跟 can't 是很容易很相近的、
是，
然后你一句话讲比较快或者是比较混的时候呢，加上我对自己的英文始终还是有些不自信的部分，我很怕我表达错误，所以我为了要强调我不能、我就会倾向于说 I can't， 因为 can't 跟 can 就是非常不一样，应该不会有人听错，
你知道吗？
你有话要讲、
这个、我必须要回应一下，因为对我有话要讲、因为我也是，就是、当然我现在说英文的机会已经很少了，然后但是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我怕别人听，因为毕竟我不是母语嘛，
对，
就母语的人听得比较快嘛，你对于非母语的人如果我说的比较快对方会错意怎么办，所以如果当我想要强调就是 can't 的时候我会说 I cannot
啊，对对对对，我也会，我有的时候也会，对
对,
对，就是有一个强调在里面，然后还有第二个词我发现我也是很倾向用比较英式，就是 literally， 美式就是 literally， 因为呢
对对对
太多 R 了，你的舌头太累，我认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我常常因为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美剧啊或者是综艺啊就很多人都很喜欢用 literally 这个词，然后他们讲很多我就会觉得你讲 literally 好像很刻意，好像有点做作，然后我又不喜欢做作的感觉，所以我就发现literally 又很快又很方便，舌头又不用卷那么多次， 所以我就会、
哦、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词呢，是这个是我发现，因为我们之前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经常做倒数，用英文倒数 10, 9, 8, 7, 6, 5。对，然后我有一次数完之后，我才发现，哎 ，instead of four， 我说 four。就是
啊，
对，就是那又是那个 R 又少了一点，然后发现哎，这样说就是也比较快捷，然后是一个比较懒的，对
啊，你知道吗、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很有趣，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人的母语是英文，
嗯，
就是英文就是母语者根本就不会讨论这样的话题，
哎，
因为
我觉得不一定哦，
真的吗？
嗯，我觉得不一定、哦、
真的吗？
嗯，
我为什么觉得有趣的意思呢？是就比如说，不管你是哪一种，我 OK， 我们现在先讲英文，我们等一下会讲中文嘛，
对
吧？对
对对，
就是聊英文，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非母语者嘛。
嗯，
但是呢，比如说英式英文也好，美式英文也好，澳大利亚英文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英文体系，
嗯、
它自己会自成一个体系。
对，
哪一种英文体系，他们都是自成一个体系嘛。
嗯，
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者。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嗯、
会混乱。我不知道你，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嗯、我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些录音磁带，有的是英式英文，有的是美式英文。
嗯，
其实会混，对我来说啦，我的学习体系会混。所以呢、
嗯、
就是我觉得刚刚那个讨论有趣的点是，好像对于非母语者来说，我们好像有一个自己选择，就有一个逻辑去选择我要使用在什么样的单词使用什么样的口音，然后让我们自己感觉更、
嗯、
好像更
清楚，表达更
清
楚，
更
清
楚，更 make sense、
嗯、
但是对于母语者来说是不会的，因为他们就是自己在自己的那个体系里面，他们不会突然去选择 adopt 另外一个体系的口音。
口音好像是不会，但是 因为我身边就是有非常多不同英文口音的朋友，就有英式的，也有美国人，然后也有欧洲的，然后 Asian 的当然，然后就是各个不同的地方，包括也有像是澳大利亚啊，或者是新西兰啊，这种地方。说到新西兰口音，
说到新西兰我说到新西兰这个梗，对对对，我觉得不方便说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就
是我们
是这样，是对我前两天安利了那个 Ivy 一个视频，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我知道这个视频是因为，首先我曾经有过一个新西兰的室友，然后呢、
啊、
对，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因为在他之前我室友是英国人，所以我之前是比较习惯英式的英文，然后他搬来之后我就开始要习惯新西兰的英文，其实没有很大差别，只是在某一些发音上，比如说新西兰人 I 跟 E 的发音就会比较容易混，所以有一次他好像我问他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他告诉我说 I'm having six but instead of six， 他把那个 six 六个的六的那个 six 中间的 i 就发音发得很像一，对，所以我当下有愣了一下，我想说 what？ 我只是问你一个关于数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you're having six？ 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好像不经意间跟周围的朋友聊起这件事情，他们就推荐我看那个视频。如果大家搜寻这个视频的话呢，大家去搜寻可能我叫你搜什么来着？对 ，Kiwi
Deck，
Kiwi Deck， D E C K， 它是一个广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人，对、嗯、对 ，anyways， 然后
对，
新西兰口音，
对，是是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就是啊，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有趣的地方，但是我搜，而且你知道吗？有200多万观看哦。就是我一搜出来它有个剪辑，有个合集、然后200多万观看，然后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是 nothing special， 就点进去，结果一点进去
你震惊了、
like、我震惊了，我当时整个人就是 it's killing me， 就是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词你知道吗，就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每一个单词然后我就觉得哇，口音真的好有趣哦，
好奇宝宝们可以去搜一下，
对
对
对， 对，很精彩。
我们前面在聊什么来着？
我们在聊英文口音啊。
音啊，对对，你说母语者好像不太会 adopt 其他口音的东西。
嗯、
对，我之所以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我发现、嗯、可能要取决于你接触了多少种不同的口音。 因为其实对于母语者来说、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就当他们接触到一种新的口音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要接受他的过程，因为可能有的词真的发音跟他原本习惯的发音很不一样，所以他要去 process 一下那个词其实对方要说的是什么。然后他接触够多之后，他发现那个差异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原来你讲那个词好像真的会更方便一些。就比如说可能只是一个可能很烂的例子，比如说可能美国那边比较没有 ish 这个说法，
对，
但是英国呢就会，我是从英国朋友那边接触到这个就是 ish 这个说法 ish， 就比如说我们约几点，我们约十点吗、然后他们 instead of 说 yeah 10 o'clock 我们会说 10ish， 就是在 around 十点左右，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方便的。然后我又想要穿插一个段子，是有一个应该是 British Japanese 的脱口秀演员，
我知道
对对
我看过那个也很好笑，他应该不是 British Japanese， 他应该是 Japanese，、
比较 Japanese，
就是他应该就是一个在生活在好像是伦敦吧的一个日本人。然后我记得那个段子，他就是说那个对于日本人来说，来到这里最大的 cultural shock 就是 ish， 对，我真的他这个点一说出来，我真的是也是很震惊，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我真的是觉得
不可能有 ish，
这个对他们来说致命哎、致命，因为日本的电车，我跟你说，日本的电车可以精确到他比如说3:56，他就真的3:56会开车。他3:55到，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56就真的会开车。所以你要一个日本人去理解、你跟他约十点 ish， 然后对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会比如说，如果你跟他约十点，他就会9:55到那个地方，然后58进入那个场地。
Oh,
对，
okay.
你们真的就是十点，就是 sharply 十点见面。对，
OK，but yeah， 就是。对啊，包括我印象中澳大利亚好像也有很多自己很独特的用法或是用语，然后也是有被不同的地区 adopt， 就是会用类似的方式讲、所以我觉得也是看就是看母语者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习惯的系统里面，还是他会接触到新的这种空间吧。然后我要就是我之前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源自于我收到一封邮件嘛，然后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呢，是刚好我的那个英国朋友在我旁边嘛，然后就是香港出生的英国朋友，对，所以他对于各种口音的 adoption 就是非常的就是对吧，
信手拈来，
对对，信手拈来，对。然后那一封邮件呢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好像删掉了，我也没有截图，但是 basically 呢，他就是向我推荐一个所谓的口音课程。然后呢那个内容呢大概就是说哦，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团队 blah blah blah，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多长时间内实现所谓的 perfect British accent。 然后我看到那封邮件，首先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发给我，就是 why do you think I would be interested in getting British accent， 然后我就在想我就在想他既然有这个课程推出，就代表市场上有这样的需要，
对呀、
meaning
对、
外面真的有人在追求想要一个，可能会有的人觉得就是音腔比较 posh， 比较就是
好像有文化，好像更有文化的感觉，
好像有个鄙视链的感觉，
是
就是音腔好像是在顶端，对，所以就会推出。然后当时我的朋友看到这个邮件就觉得不可理喻，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要追求 if you already know the language， 如果你已经就是懂得用这个语言去表达去沟通，为什么你还要追求你要把口音都要发展到另
一
个阶段、对，然后就觉得很不可理喻这件事情，但是想想又发现、哎，真的是好像真的是存在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口音很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我们都学过外语嘛，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其实对，至少我在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我对口音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肯定是当我们的语言程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可以去区分不同的口音，然后我们自己会慢慢可能去习得某一种，
对对对，
如果那个录音带听的比较多，会去习得某一种特定的口音，
习惯它的发音方式。
对，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在任何一种语言体系之下，口音好像真的会被解读成为一种，比如说你的教育背景， 你的出生地，你的等等等等，就是口音不仅仅是口音本身、嗯、而是口音它会关联到其他跟你这个人的其他的因素、
嗯嗯、
然后
文化背景，
那些
因素，对对
对, 对，那些因素是跟你更多的你的关于一些社会地位的信息相关联、
嗯、
所以才你刚刚说到那个口音有鄙视链，其实任何口音都有鄙视链。我之前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吧，我修过那个西班牙语，但是不要考我、
哦、
因为我已经忘了，
哇，我只会一句西班牙语，就这、
我也差不多，
嗯，
对。然后呢，我在学西班牙语的时候，嗯，那个老师是西班牙人，对、
嗯。
但是其实我学西班牙语的动机是因为我马上要去美国念书嘛，
嗯，
可是美国的西班牙人就不是很多，但是美国很多就是 Hispanic， 对，就是南美洲拉美国家的人、
嗯，
那他们说的也是说西语，嗯、
对
对
对, 对，墨西哥，
但是我就发现
西班牙语
是啊，
就
是
Spanish,
是啊，就很多墨西哥人嘛，对
对
对。对然后，但是我就发现老师就是会，比如说同讲西班牙语，都是这个语言体系的，可是他们也会有一条鄙视链
哦，
对
哦，
就比如说欧洲的，又觉得南美洲怎么样。
Really?
他们会有一些鄙视、
okay.
而且他们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对于我来说我是识别不出来的，我识别不出来这个人是来自西班牙还是来自什么拉美国家、嗯、但他们一听就能识别出来，有一些用词啊或是有一些发音啊，他们存在他们自己的鄙视链。包括有我之前有同学什么去法国的跟去加拿大的那个法语区，
对对对，
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记得，反正就法语区，
我不记得了。反正对对对，加拿大，他们之间也有鄙视链
哦。
对他们也会有鄙视链，他们虽然都说法语，可是他们也是有鄙视链在。所以我就觉得
也是啦，
哦，
对，
很有趣。对，
说到那个西班牙语，你分得清？我自己到现在我都分不清。你分得清澳门的广东话跟香港的广东话吗？
我分不清。不是，等一下，澳门跟香港这个的差异也太小了吧？就是我觉得香港，
我
OK OK， 因为可能我没有去过，首先我没有去过澳门，所以
你一次都没去过吗？
我真的没有去过啊！天哪，我真的好羞愧啊！为什么？但是我下定决心，很快就要去了。对，
好。等到就是有可以去，疫情就是比较缓和可以去的时候，就是去一下。我之前一直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我也是我来到香港之后，然后当时我们班有，不是我们班，就是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两三个那个澳门来的同学，但语言方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嘛，因为大家都讲广东话。可是有一次我们就是做 casting 要 cast 一个演员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是澳门的同学来试镜，然后试完之后我觉得诶其实整个都还蛮 OK 的，他的那个氛围啊，他的就是各个方面都蛮合的，直到我的香港的就是我们 team 里面香港的同学提了一句啊，可是他广东话澳门腔诶，然后我想说什么是澳门腔我觉得如果你是 native， 就是特别是比较 native 香港长大的 native 广东话的话，你应该可以区分得出就是所谓的澳门腔跟香港人讲的广东话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真的很难听出来。可是呢，同样是广东话，另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就是广州腔跟香港的广东话。
广东，对啊，广东的广东话跟香港的广东话我觉得差别还是蛮明显的，对我来说啊，是蛮明显，就是说虽然都是那个语都是同一个语言，然后都是那个调，但是很多词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对啊，比如说空调和冷气
啊，
就是在香港大家都会说对啊都是冷气嘛，蓝黑，然后但是在广东这边就是空调，因为是普通话翻译过去的，所以就会说空调
啊，
对，就会说空，就像对啊对啊，就会直接说你，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回老家就是回佛山那边，然后我点我去一个咖啡厅，
对对对对对，
我想点一杯拿铁，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拿铁广东话要怎么讲，我就很尴尬，我就在那边latte， 然后结果对方说哦拿铁的吗，然后我说哦天哪，我第一次听到拿铁用广东话这样讲，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小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我看啊，是我爸有在看一套广州的算是情境喜剧吧，外来媳妇本地郎。
我也看
那个，对，那个里面就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角色叫做阿娇吗？然后当时 Twins 不
是
很红吗？对，所以当时就是有很明显的香港的 Twins 的阿娇的香港粤语跟外来媳妇本地郎的广东阿娇的粤语，
但是那个是湛江啦，他说的口音是湛江口音，其实他不是广州口音，
所以
才那么好笑嘛。
所以湛江跟广州口音还是不还不一样吗？
对，就比如说湛江就是湛江街，就是你明白吗？就是对，他就会很多那种人吃饭。就是这种，我不是，等一下，我不是 make fun of 湛江人，我没有在取笑，
明白，
但是只是他们的口音里面会有一种这种，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好笑，有点可爱的这个卷舌在里面之类的啦。对，所以他的口音好笑，不是因为广州口音，是因为湛江口音。
So good. 好，我们接下来语言转换到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熟练的母语的部分。虽然广东话是你的母语，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 non-native speaker。 可是说回就是中文，我其实找不到一个就是非常正确的词汇来描述这个语言，因为我不能说它是普通话，我也不能说就是，
那华语呢？我们就是
华语好像又太 broad
是吗？
对对，但就是、
okay.
我觉得就是中文 maybe 就中文。
对中文，对
中文，我的口音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台湾腔啦。
但是你有问过台湾的朋友吗？
有很多遍。对，
他们的回应是觉得你的口音
有的时候真的蛮像的，就是如果我再刻意一点的话，我的确是可以就是蒙混过关。对，但是我放松来讲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听得出应该不是本地人。
我
反而有的时候会
有
人觉得我是香港人。
是吗？在台湾？就台湾的朋友觉得你。
对、
oh, OK。
对，然后我在香港说，我在香港如果在就是计程车上面不小心讲了中文，讲了就是普通话的话，又会有司机觉得我是台湾人。对，所以我的口音其实是一个谜。我自己也没有想要定义它是哪一种口音。对，
但是你有不管你在说英文的时候还是你在说中文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曾经刻意追求过某一种口音吗？
有的时候吧，就是出于表演需要，也不能叫表演需要，就是当我当下是刻意想要对方误以为可能我是台湾人的时候，比如说玩 dating app 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交友软体的时候
OK
英文的话就比较少。有一段时间我有尝试去 adopt 多一点英腔，就是当我发现天哪，我已经自然而然 instead of for I say for 的时候，我在想说哎，是不是一个机会让我试试看多就是试试看音腔，但我发现你根本坚持不下去啊，因为你哪会有那么多心思还要顾及你讲话的口音是什么。对啊，对，但是我会发现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口音这个东西也有点取决于你在跟谁对话。因为当我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你应该也有就是目睹过我跟我妈妈讲电话的时候，我的口音就会变得比较有变比较北方一点吗？你觉得
有变比较北方，但是绝对不是西北。
OK
因为我知道你妈妈是西北人，但你觉得没有西北口音。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妈的口音也比较混杂，因为她的父母其实原本是河南人。他们是从河南再搬到甘肃的天水，然后最后才搬去兰州的，所以他一路上也有在 adopt 不同的中文口音。
Oh, okay.
对
okay.
所以他自己的普通话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就不太有很重的口音在里面。
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以前有，就是我以前、oh. 我曾经有刻意追求过一些口音。对，就是首先在我出国之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出国嘛，就是去英国，然后那个时候就参加一个那种夏令营的项目。小时候呢，我不知道你，就是但是我从小学习的那个英文的口音，我的听力磁带 again 很考古的东西又来了，都是美式英语的。 就是我没有怎么听过英式口音的英语，然后直到我第一次出国，然后去英国参加夏令营，那个时候念高一，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我就发现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大家说话，然后我最怕的就是打电话。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就是有 host family 嘛，就是对，就是有就是爸爸妈妈那样子，然后呢。就是上课，比如说下课就要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晚上回不回家吃饭，我特别害怕跟他们打电话。对，就是我又怕听不懂，然后我又怕我讲不清楚。后来呢我大概在那边生活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去刻意的模仿他们的口音，我要让自己更加的融入。对，可是我就发现当我刻意的在追求英式口音的时候，我的整个语言体系都混乱了，因为我都在想那个词的发音是什么，然后我就完全就说不出话来，就更惨，就更糟糕。对
对，
所以后来我就对于口音这件事情，我就彻底放弃了。我就觉得我还是在我自己原有的那个语言系统里面吧。但是呢，有趣的是，这是英文嘛，英文又不是我的母语，对吧？但是呢，中文我也有刻意追求过某种口音。
如何？
是这样的，
北京腔吗？
就是我刚就是去日本念大学的时候呢，我的就是大部分就是大陆的同学，就是跟我说话都会以为我是台湾人或香港人。对，因为他们觉得，因为其实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深圳长大，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年代长大起来的小孩，很多人讲话真的都还蛮港台腔的，真的是这样，很自然的港台腔。然后呢，所以我一出国呢，就是大陆的同学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港台腔，然后就会对我有一些不是那种很不好的评价或者是孤立，但是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你是在什么港台长大的吗？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会对我有一些
身份存疑，
没错。然后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吗？没有吧。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很刻意的，因为在那边大陆同学其实北方人比较多，就东北同学比较多，然后北京同学也有一些，对，北方人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刻意的把自己的口音就是刻意的转换成更就是北方一点的口音。对，所以到现在我最近不是在深圳待了很长时间吗，我回深圳之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会讲广东话，就是我在这边开始建立新的这种朋友圈交际圈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以为我是也是在其他地方来的，都不觉得我会讲粤语。
你是本地人。
对对，然后就会有本地，然后通常在一个场合下一群人，然后突然就会有另外一个本地人就说，那你的普通话为什么是这样的口音？我无从解释。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去追溯的话，应该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刻意的。当然其实我发现我在跟你录这个我们开始做 podcast 之后，我有被你带回来一点。
你很多词现在变得很台湾，你知道吗？你的用词方面
一定是被你带的呀。
我也觉得应该是被我带的。
因为我在北京完全不是这个状态，就是我的其他朋友听我的 podcast, 特别是在北京的朋友听我们的 podcast 之后，就会说你怎么一讲话就开始这么的港台腔呢？对，因为平常我跟他们不是这样的说话方式。
我觉得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广播站的嘛，然后我们广播站没有什么内容要做，我们就找一本书，然后拿一些文章来念嘛。可是你念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当你有意识的要把它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语调去念。然后我就会就不管我本身的口音是怎么样，我讲话的时候可能不会自己有意识去控制自己的口音，可是在读书的时候呢，你就是会稍微就是注意一下你那个发音，那个句子的语调要变成怎么样。比如说15岁或以上每日三次，餐前或每餐之间服，每次一粒咬碎或口含服，就是
你为什么连药都可以信手拈来？
就是刚好我桌上有一盒胃药，我就想说要找点东西示范一下。
可是你的胃药是日本的胃药。
对耶，但它上面有繁体中文。对， 对啊，就是你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不同，因为很明显台湾的新闻或是广播跟中国大陆的新闻的发音就是讲话的那个方式语调很不一样。
对，
然后你就会想说哎，可是我有的时候好像比较喜欢那一种，有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一种，然后就会去自己就会摸索说啊，原来就是口音不一样，然后自己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开始探索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觉得除了口音，就毕竟就是中文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非母语者来说是蛮难学的。
是的，
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学的时候，比如说前鼻音跟后鼻音，我们到现在我自己哇
你知道吗，说起这个呢我要搬出一个绕口令。
哇，你我还以为只有我准备了绕口令。来，
不不不，我想要考考你，就是
来来来，
好，我现在进入一个比较那个刻意的标准普通话的阶段。
来来来，
就是我之前呢有一个同学，然后呢他就说，就是因为他说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嘛，听不出来是广东人，
嗯，
但是他就说有一个绕口令，他只要一问就能够立刻测出你是不是真的普通话很好，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okay,
真的广东人。对，你要很快的说出一个词，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这太简单了吧，
你是很快的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啊，没事
干
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以前可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是可以啦，我稍微广西壮族啊，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后来发现，就因为
自治区
就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我真的开始去，我就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就然后我就问我，然后我就开始问我身边的北方朋友，真的，我就去问所有我的北方朋友，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到自治区这个地方，
嗯，
没有人有任何问题，就很快就说过去了。
真的吗？
包括我在北京就是生活的时候，有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出租车，因为我们都叫的士嘛，
出租
对吧？因为我们都叫的士啊，可是在那边叫出租车，然后就每次我要跟别人说我要叫个出租车，我就会说的很慢，你知道吗？一秒破防，
你这很强哎，因为我一直自以为我中文很好，因为至少我读东西的时候是还蛮可以，第一次接触到就通顺的读下去，当然你读就语速不可能太快嘛，但是你这样子突然一考我出租车司机，我也是要稍微慢下来才可以把它精准的讲。
对啊，包括前后鼻音这件事情，我以前真的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我真的觉得我的普通话挺好的，就对我作为一个广东人，然后直到前后鼻音这件事情就是又是 killing me。我到现在还会打字打错，就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打字就前后鼻音哦，有的时候打字我说哎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字呢，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的前后鼻音打错了。
我现在打字我都忽略前后鼻音，就如果我前鼻音先试试看发现没有，我就知道一定是后鼻音要加上去才能够找到。
是、就是、我也是，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不是会给听众朋友们提供我们的逐字稿吗？
对
哦，很多时候我的角色呢就是纠错字，什么的地的呀、然后什么断句呀、然后我发现我每一次纠错字的那个地方都在前后鼻音，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前后鼻音、错字总是在前后鼻音，
太难了。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已经算好，就至少不会一听就是对，就是至少不会一听上去就觉得很奇怪。像我舅舅，我舅舅
啊，要把家人说出来了，那可厉害了。
我舅舅是很精准的，多精准呢？就是他前后鼻音一定会弄反，一定会弄反。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住。对，就通常我回老家可能 visit 家人，然后走的时候呢家人都会说一路顺风嘛，我舅舅呢一定会说一路顺风、 一定会说一路送分。然后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他要纠正你的站姿什么的，就是我们都说挺胸抬头嘛，他一定说挺胸抬头。就这种很小很精准，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前后鼻音的问题了耶，这是
不是吗？
就是整个方挺胸，挺胸
哦，对，胸是西翁胸。
我昨天你说到口音这个，我最近在做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小伙伴里面有一位是东北人。
哎您说啊。
没有没有，我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就是有一位小伙伴是东北人，然后呢另外一位是哪里人我不记得了，但他们都在深圳生活，然后他们之前也在上海北京都有生活过。然后就有一天就是说我们聊到各个地方的口音嘛，因为他们来了深圳以后我们就有讨论说深圳人是什么样的口音，他们自己有一个解读，他觉得深二代有一种口音，然后其他地方的人有一种口音，但是 overall 就是在深圳南方人的口音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江西人啊四川人啊湖南湖北比较多，在深圳，对，还有广西人，对，所以偏南方的口音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他们就讲到他们小时候语文考试，就他们那个语文老师呢就很搞笑，就是说白，就 white 颜色，白，然后呢老师就会说，对，白色的白，老师就会说不爱白。就是他的拼音全对，你知道就全对，可是念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白。对，但是这个不是其实这个不是东北口音，但是我们大家就在讲到说以前小时候就对于东北人来说他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说语文考试为什么第一道题会有这么多人错。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啊语文考试真的东北就是广东的考卷，广东的语文考卷第一题不是标拼音吗，第二题不是成语吗，第三题歇后语吗，基本上错的概率最大的就是前三道题。
我觉得我以前是有优势的，因为我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对我有一些优势，我还是比较区分得出，比如说滋呲丝支吃诗这种卷舌翘舌还是比较对。但是我后来是上学的时候发现就是班里有一些同学他是呢了很难分，所以我们说去吃麦当劳，然后就很多人说去麦当劳。对啊，对，说到这里呢就到了我给你准备的绕口令了。哎
哦，
请你点开我们提纲里我列的这个链接。
好难哦，就是我不明白，我们真的是做一期节目吧，然后互相考。等一下，正在打开啊，
我先试试看，我自己也没有试过，我不求快速啊，但就我就至少求把它完整的念完，好吧。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啊，等一下，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刘奶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牛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刘奶奶听见了大骂牛奶奶，你的才会流奶，刘奶奶和牛奶奶泼牛奶吓坏了刘奶奶，大骂再也不买刘奶奶和牛奶奶的牛奶。哇，这是一个蛮新的绕口令，我以前没有看到过，
这很新哎，这很新哎。
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有挑战的，你试试看，你先试试看这个。
我试试看第二个吧，因为第一个太长了，我又不想再念一遍了。我试试第二个绕口令。
好，
二对，梁上两对倒吊鸟，泥里两对鸟倒吊，可怜梁上的两对倒吊鸟。颠着泥里的两对鸟倒吊，可怜泥里的两对鸟倒吊，也颠着梁上的两对倒吊鸟。
哎，还不错哎，还不错哎，还不错哎。我还想试试看这个。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楠楠要用兰花换兰兰家的南瓜，兰兰不愿用南瓜换楠楠家的兰花。Overall， 我觉得我们呢了还 OK， 所以这些就是
呢了还好。
对，但是有一个
那个花灰，
哇，那个我觉得是地狱级别，这个真的太难了，我从来没有过关过。我看看，我们试试看可以走多远吧，因为它好像完整版蛮长的。
好，没事没事，就是你可以试一个，然后我再试一个。
好，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灰发灰化肥灰发会发黑黑化肥灰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灰发发黑会发会会飞花
我试一下下一个黑灰天哪黑灰化肥会挥发发灰黑尾尾化肥灰灰黑化肥会挥发发黑灰尾尾灰飞花天
哪我们把这条我们直接把这个绕口令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有兴趣挑战的大家
可以
欢迎试试
但是我想问你你有听过广东话的绕口令吗、
有我想想我最近
听过哪一
个那个是什么来着七星鸡居七居条鸡居西
对我之前我小时候背过这个七星鸡居七居条鸡居西
哇哦
还有一个也很难入实验室禁紧急制
哦哇这个好难哦但这个感觉好日常哦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是很日常是不是
入实我觉得我讲出来应该会错因为很多我对广东话里面呢我到现在还比较不懂就是那个尾音到底是嘴巴是合着的还是嘴巴是打开的
合着还是开的、哦、
对所以入实验室禁感觉在
啊，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对你来说是难点哦。
紧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讲这句话。哦、就当你真的需要按紧急键的时候，你就没办法。
对，你就没办法按紧急键了。
对
对
对啊，广东话就这一点，我始终都请别人帮我纠正。
哦，对，但是这个还蛮好玩的，我发现就是就是每一个语言里面的那个都有那个其实对于诶你有听过英文的绕口令吗
有一个应该不算什么绕口令吧不完全不算一个很完整的绕口令就是什么 Peter Parker 什么 Peanut Butter 什么的这种
啊、okay,
对、
okay.
对对对对但中文的最经典就那个嘛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就这种
对对对对对什么四是四十是十是不是
对
十四
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对对
四十
这个我知道很多人会卡关四、
嗯、
跟十的部分
对,
对嗯
所以在中文的口音里面、
Alright. 你说
所以在中文的口音里面你觉得有什么地方的口音就是比较就你觉得中文口音里面也有鄙视链吗
啊就前面这个鄙视链的话题我觉得不应该叫鄙视链但是的确像你刚刚说的你的口音是会反映到你的文化背景你来源于什么样的地区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广普这件事情啊广普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就是香港的艺人参与越来越多大陆节目的录制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稍微瞄了两眼新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包括里面阿 sa 阿娇啊然后就之前的上一季好像容祖儿啊就是他们这种
对对对
对通常呢他们的普通话的功能好像就是被嘲笑用的就通常特别是在综艺节目上他们讲普通话好像一定会就是笑点一定是制造在他们的广普上面可是我最近我忘记是哪一个综艺节目让我觉得好像广普有在中国大陆接受程度更高就是我发现容祖蓝容祖蓝
王祖蓝啦、
啊哦、王祖蓝
我想说是那个搞笑的那个黄等一下他姓黄还是王
王
祖蓝啊王祖蓝
好难因为有王祖蓝王祖蓝黄祖蓝王祖蓝他名字不好发音王祖蓝是吧对
王祖蓝
他最近有当一档节目的就是全职主持人就不再是嘉宾了而是变成主持人了就是在我看来啊这就是一种广普就是广普能够成为常驻主持人是一个对于这个语言接受度的一个、对你懂我那个意思吧就是
一个尺量尺
对因为通常呢中国大陆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一定是要求你的普通话发音要准确的就以前呢可能更严格你一定要有可能播音主持系的背景 参考一下，我曾经是考过播音主持系的人，但很明显我现在功力退步了非常非常多，已经没有办法了。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广普也可以成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就让我觉得哦，就大家对于这个口音的接受度已经不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笑点，而是可以接受它就是正常的普通通的口音而已，就让我觉得哦 interesting。
哎，你说到这个广普呢，其实我也蛮想多讲两句的，因为就是首先我的家里人的那个广普啊，那真的就是听不懂就是剥冬瓜听不懂他们在剥冬瓜就是对，剥冬瓜就是普通
对
普通瓜嘛。
对，我再穿插一个关于广普的就是经典的梗，如果大家也想要去搜一些影片，像前面提到那个 Kiwi Deck 那个广告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天下一的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
天下一
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古天乐，大家去搜古
天乐，哎呦，
空格
那个太搞笑了哇，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轮胎我真的看了十万遍，
经典
他那个太经典了，我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已经笑的
我先想起来都会笑，
一个是他讲普通话的那个广告我笑了一万遍，还有就是黄晓明唱英文歌我也笑了一万遍。
黄晓明那个我还 OK 耶，我好像没有很戳中我的笑点。
真的吗？他
但是
当时还蛮戳中我的。
但是有一个也是广普的，是那个叫什么王嘉尔，王嘉尔好像他之前上某个综艺节目有一段很好笑，我等一下找到我发给你那一段，我印象中是蛮好笑的。
他说他喜欢射击是吗？
不是，
我有记得。不是
，是他们在玩什么猜词的什么游戏，然后王嘉尔说了一个东西让大家猜，然后大家死活都猜不出来，然后最后对是累，我晚一点发回给你，
是这种，
对，回到你的家人，
okay, okay.
你的家人
就是刚才对说到这个广东话口音这件事情嘛，因为其实可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就是广东人还蛮容易接触到就是说广普被嘲笑，我自己本人没有经常被嘲笑，但是在很多就是不比如说以前春晚的时候，就春节联欢晚会啊，大年三十很多小品都会去嘲笑一些口音，比如说天津口音，然后还有什么广东口音，就是
我觉得那个不是嘲笑吧，
就是，
但就是利用那个口音去玩一些梗，
是，可是它带动了一些风潮，就它带动了一些民间的风潮，让大家也会去去模仿一些口音，然后去达到一个搞笑的效果。就以前其实小时候呢，我是觉得有点冒犯的，对，就是我觉得我的虽然我说话没有那么重的口音，但是我觉得我所在的群体被用口音这种方式来开玩笑，我自己作为群体的一份子呢，我是觉得挺冒犯的。
当然，
但是我后来呢又想一想，就是后来我不是很喜欢看脱口秀嘛，其实国外的脱口秀很多也会模仿各种各样的
口音，
像印度口音，还有什么 Irish accent， 什么 Russian accent， 就
那肯定，
哇，那 Chinese accent 那被 make fun of 到一个地步，就是但是你又觉得很好笑，就你又觉得哎还蛮真实的，然后哈哈哈也挺好笑的，所以我后来就从一种好像感觉被冒犯的态度，我换了一种视角，对，我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会感觉就是是一种冒犯，我觉得要取决于对方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就如果他学口音是为了就是说哦我瞧不起这群人，然后我就是就是想要那个鄙夷的，对，但是另外一种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就想搞笑一下，那他其实模仿的也挺真实的，我也会觉得虽然我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但我也觉得挺好笑，像我之前就是在国外听脱口秀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中文口音 Chinese accent 被取笑到一个，就我觉得这种梗就大家都很喜欢玩口音梗，就很喜欢学中国人讲英文，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挺好笑的，对，就是我其实不会觉得有那种很冒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取决于对方的动机吧。
对，我其实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一直到这两天我都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Can we make fun of people's accent， 就我到现在我有的时候都还蛮警惕的，就是 可能会不会我主动的去讲了一个关于 accent 的笑话，如果身边的人刚好有，譬如说刚刚那个 Kiwi 的那个 deck 的广告，如果身边刚好有 Kiwi 就是会有新西兰人在的话，他们会觉得被冒犯到吗？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观念，就是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点过于敏感。然后前两天看到那个有一个 YouTuber 叫西兰，他有一期节目，就是他在看一个美国的 YouTube 的节目，然后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印度人，然后他就有一点点印度的口音，然后那个节目里的印度人讲完一句话之后呢，西兰就按了暂停，然后就马上就模仿了一下那个印度口音讲那个单词，然后他马上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模仿别人的口音是一种就是好像种族歧视这么严重的问题。然后说句实在话，我也一直不太理解，因为至少我身边的 98% 的时间，当我们在模仿别人的口音的时候，都是觉得那个口音是可爱的，然后就是完全不会想到就是种族这个问题上去。但是我也不自觉的不知道我从哪里听到了很多声音，就是会说 You cannot make fun of people's accent， 你不可以模仿别人的口音，你更加不可以去笑别人的口音，这绝对是一种冒犯。所以我自己都会有点矛盾，所以我也有把这个问题就是放出来，怎么看待口音的笑话。
我觉得冒不冒犯取决于对方。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性别问题也很像，就有的时候有一些男生就我，因为我经常会在一些讨论里面有讲到，就是会大家会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像 Me Too 这样子的运动，这样的 movement 很强嘛。那所以后来呢，就是尤其是可能在欧美社会，就是在职场当中，男生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他会非常就是跟他的女同事保持距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不想一个不小心被别人觉得你在性别的冒犯他。但是我自己平常在工作当中，我很少遇到职场上面就是有这种性别冒犯，但偶尔之前会遇到客户啊，或者是领导啊，有的时候可能对方只是觉得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啊，我只是在你好像很小题大做，但是我是觉得冒不冒犯取决于我，取决于对方，就是他说了一个笑话，他觉得他没有冒犯我，但是我觉得我被冒犯了，那我就是被冒犯了，那他就是冒犯到我了。所以
没错，
我觉得取决于那个对方。所以 again 我觉得还是跟就是说你的动机有一些关系，就如果你觉得那个口音是可爱的，然后你去模仿一下，然后为了营造一下氛围，然后对方也知道你是 appreciate 他的口音，你这个人你本身不是一个会冒犯别人的人，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氛围很 OK。 但有一些情况下我真的其实我有遇到过有一些人，虽然我觉得模仿中国人说英文很常见，但是我确实也在一些场合里面，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中国人，然后呢当时就有人可能模仿中国人说英文的口音，让我觉得非常被冒犯，就让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鄙视我，对，在鄙视我，鄙视我的国家什么之类的，对，那我也会觉得那这个就大家出于的动机就不一样，我当下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种被冒犯。像以前我记得就是中文语境也有啊，像以前就是在什么春晚的时候，不是小品里面很多人会模仿广东口音，可
是台湾腔，
可是那个场景，
我宣你，
对，
这样子，对
对对，就是对港台腔嘛，就是香港口音或台湾口音，就是在小品里面会有，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境呢，我又没有感觉到很被冒犯，是因为好像当时大家会觉得你有港台腔，哦，你好洋气哦，会不会？就是小时候那个年代，多少会有这种，就是什么90年代、2000年初，就是港台流行文化比较强的时候，大家如果听到你讲话有港台腔，可能说明是一种哦，你很洋气啊，然后你的条件、教育条件、家庭条件、社会地位比较好，
身份地位的象征，
去接触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说有港台腔的时候，或是别人模仿的时候，别人其实是一种恭维也好，或者是一种羡慕也好。那我觉得在那个场景下，我又不感觉到自己被冒犯，就我不会觉得他在歧视我或什么。所以我觉得真的跟动机很有关系。
我想到一个 maybe 只是从一个大的广义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同种族的人模仿你的口音你比较不会觉得被冒犯，但如果是异种族的人好像就，对吧？因为我想到是 Uncle Roger， 他出名不就是因为他那个他本身是讲非常流利的英腔的英文，但是他的影片就全部用就是 Uncle Roger， 哎呀哎呀
哎呀，
对，模仿一种非常 typical 的，我不知道那个可能比较东南亚的英文腔，然后
对对对，
但他好像就因为这个就变很受欢迎啊，就是可能 Asians 好像也觉得哦 cute， 然后 native speakers 也觉得哦 cute， 就是美国欧美地区，所以我会想到，你知道吗？提到 Uncle Roger，
我觉得有，
我等一下我先打断，就是暂停插入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小东西，这我发现，
请讲。
我有的时候我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会 emphasize 这一种英文腔，就是在我的脑袋没有办法流利的思考出逻辑，可是我有一些 keywords， 然后就可能很烦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我表达的时候呢，我就会instead of like a full sentence， 我要表明白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而不是那样子做，但是我又想不到那个很准确的表达方式的时候，这样子好了。比如说昨天晚上下班，然后我跟我的两个同事，我们就走去地铁站，然后我们有一条更近的路可以走，但是 instead of 更近的那条路呢，我就拉着大家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啊，你为什么要走这边？可是我们明明是要去地铁站，然后你这样走就绕路啊。然后我当时因为工作一整天，那时候下班已经7:30，然后我就很累，就我想表达的只是说啊，因为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更加靠近中环这些比较古老的建筑， maybe 这样子你的心情会好一点，比较远离就是那种很高的现代科技
感
的建筑，对。可是我当时能够蹦出来的只有 Old building closer feel happy 这样子，然后可是我的朋友完全 get 到我要说什么，然后就对，我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去表达，我觉得是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方式，
是是是，
I really enjoy it， 就是对，
是。但是你说到这件事情呢，我也有一些思考诶，就比如说我看 Uncle Roger 的那些影片的时候，他的英文，他在演他的人设的时候，他在演 Uncle Roger， 他叫 Nigel 嘛，对，他在演 Uncle Roger 的时候，他会进入那个人设，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可以把英文说得如此的语句不通顺，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真的，就如果你要去细究他的那个影片里面他讲出来的话完全不通顺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就是很 structure well polished 的一句话，他就是蹦单词，
对，
但是呢
对
所有的人都看得懂，
他完全
我就觉得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语言真的很奇妙，不管你用什么口音，然后不管你的怎么词组啊、yeah. 造句啊怎么样，其实作为交流沟通工具
交流的，对，
其实还蛮容易懂的，真的，对
对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升华到这个点结束这一期节目，就是无论你的口音是什么，语言的功能是拿来交流的，只要你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you made it， 就是你已经到达那个位置了，
对，
不需要太过于纠结口音的问题。 Alright，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英腔Alright
哦，有诶，有诶，诶，你这个真的很像诶，你这个
有吗？
Alright 很像啊，对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爱发，诶，不对，诶哎，也不要忘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来的评论，然后也欢迎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有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微博啊。如果想要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的话呢，这一期我觉得 transcript 应该会比较有难度，大家可以去爱发电还有 Patreon 就是找到适合你的方案。如果想要给我们一些实质性的支持，也欢迎去这两个平台啊。最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第一个字母，无论大小写，还无论大小写，好像都可以找到我们。对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
这边了。你知道吗？这期 transcript， 我很后悔我们搞绕口令这件事情。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今天要玩绕口令，我就不明白，那我逐字稿怎么办？
你加油，我很期待这一期的 transcript，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